格罗西书第二章的第十一到第十五节啊，这段经文也打印在周报上了，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让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隔离，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要继续在你的这里，我们来奉你的名来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就请真理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请你的光照来打开我们的心，真的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语可以得安慰、得鼓励、得激励，真的让我们真的在基督里面，让我们塑造一个可以为你所使用的器皿。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我们恭敬来仰望你，请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姊妹们，上一次我们分享了哥伦西书的也是第二章啊，是前面一部分，从第二节我们分享到第十节，第一节分享到第十节，第二章的第一节分享到第十节。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哥罗西书第二章，今天的是刚才我们读的这五节经文。这五节经文说实话，对于我们受洗的老基督徒来说，很多人来说可能这段经文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一看我们就知道他在讲什么啊。因为最近呢，我们教会呢有一些新的朋友，所以呢今天我们可能包括上一次和这一次啊，我们的信息呢会有更多的涉及到我们需要真理的部分啊，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段经文。在讲这理解这段经文之前呢，我们要首先看一看旧约，因为旧约在说什么。那我们一起，如果你是老的基督徒，你很明白了，那也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旧约在讲什么。我们说圣经有两部分，一个是旧约，一个是新约。所谓的约就是神和人所立的约。旧约里面有好多个约，是吧？大家都知道的。今天呢，我们在这里给大家主要分享的有三个约，在旧约里面，一个是亚伯拉罕之约，一个呢是西乃山之约，一个是大卫之约。当我们来看了旧约里面这几个约以后，我们再回过头来再看这一段经文，我们再来看他在说什么。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之约在讲的是什么呢？是在大洪水之后，闪的一个后裔里面有一个叫塔拉的一个人，塔拉的生了有三个儿子，其中他的一个大儿子叫亚伯兰。亚伯兰给他的父亲从他的老家乌尔，乌尔也就是现在的这加勒底人，他们叫加勒底的一个城市，就是什么，就是现在伊拉克里啊地区的一个城市，到哪地方去？到哈兰去，哈兰就位于现在的土耳其的一个城市。在哈兰这个地方呢，神就呼召亚伯兰，叫他什么？叫他就是到神所带领他的地方去。所以亚伯兰呢就带着他的侄子罗德一起按照上帝给他们所指的路要到迦南地区，所以就离开了他的宗族，然后呢就按照神的旨意就去迦南地了。讲了有很多神在给亚伯拉罕 给他立约的过程中讲了有很多很多内容。其实最最重要的体现的什么呢？就体现在创世纪的第十七章，在亚伯兰罕第99岁的时候，神给他立了一个约，很明显的在九十九岁的立了一个约。在创世纪的第十七章的第四节到第十一节啊，这一段经文呢，如果你有圣经呢，我们可以先来看一看啊，我们可以来读一段。我如果你没圣经，你可以听我现在再给你来读这段经文，看看这个约是讲在讲什么。我来给大家一起读啊，创世纪的第十七章第四到第十一节是这样说的：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要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一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积聚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应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好，大家看这段经文，有一个这个约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是什么？我不知道你们听刚才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们看到没有？都是在讲神说我要你怎么怎么样，我要你怎么怎么样，是不是？他在这里好像并没有说要亚伯拉罕去做什么事情，除了让他什么，让他行那个割礼，并没有说你亚伯拉罕要做什么事，好像我才给你让你做多国的父，是不是？让你子子孙孙，让你的所有的后裔怎么样，你要你永永远远，是不是？你看在这里所体现的是什么？是神单方面的很大的应许在里面，是不是？所以在这里面一个亚伯拉罕之约里面，我们看啊，它体现了一个重要的特征是什么？是神主动的一种拣选与护照。但是这个约立约这个标记是什么呢？就是要行割礼。正是因为行这个割礼，让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什么有别于其他的民族，这是神所呼召所拣选的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代表，一个标志，就是什么？就是他们要行割礼。这是亚伯拉罕之约。好，我们看第二个职业，到西乃山的时候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发生在整个以色列的家族要神让他们从埃及出埃及，要回到神所应许的迦南地的路上，是不是？当他们走在西乃山的时候，神借着摩西来给他们所立的约，集中体现了什么呢？就体现了申命记的第几章啊？第五章第七到二十一节，就是我们所常常说的十诫。其实我们可以看西乃山之约的内容，其实不光这十诫，其实有很丰富的。但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最最体验的，常常我们所讲的是这个旧约，就是这个所说的这个西乃山之约，就是讲这个十诫。十诫的内容我在这儿不用读了，因为很长啊，从第七节一直到二十一节啊，很长。我们以前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有其他的弟兄啊，给你们一起分享过，是吧？学习过什么是十诫，一章一章的。其中十诫讲了有前面四诫是什么，是人和神的关系；后面六诫讲的是什么，是你们这些选民人跟人之间要遵行的一种戒律。大家回忆一下十诫，这个西乃山之约，它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在那里面没有，好像没有说神要做什么，是不是？好像说的都是你们要做什么做什么，大家记不记得十诫？更多的是你们要怎么怎么，你们要怎么怎么，你们要怎么怎么。你看，这是和亚伯拉罕之约很明显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大家是不是？而且这个约很重要的标记是什么？他把这个约写在石板上，刻在石板上。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什么，在这个特征里面就是说讲人你要怎么样，是不是好像就定了一个律例，是不是？我们再看从西奈山之约以后，我们再看以色列历史，大家就会发现啊，我们就会发现以色列整个犹太人呢就处在一个循环里面，就是什么，人类犯罪，神的管教，然后以色列人的悔改，然后再犯罪，然后再管教，然后再悔改，是不是这样一个循环？是不是？就是这样，从西奈的旷野一直到整个约旦平原，然后一直从什么，从耶利米记，然后到这个以西结书，然后到丹以理书，然后到阿摩斯书等等，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这一段历史我们去看啊，好像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啊就是充斥着这样一个循环里面，是不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去反过头来去看的时候，我们来看神所立的这个约，或者说立的这个西奈山之约，他讲的其实是神所立的一个标准。你们想没想过，以色列人或者这些犹太人，包括我们现代的人，有没有一个可能有人可以达到这样一个标准？其实是没有的，是不是？因为真的，因为以色列人在这样一个历史里面，这样几百年的这样一个历史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一个事实是什么？就是当初在西奈山所立的那个约，没有人可以达到，是不是？其实我们去看那个历史，我们得到的结论是这样子。所以反过来看，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西奈山之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西奈山之约实际上这个约啊，所显出来的是什么？是人的罪。所以这个约立出来不是它没有意义的，不是说我立了这个标准，人不可能达到，不可能达到还立什么约，没有意义吗？是不是？按照我们的逻辑，它是有意义的，它的意义就显示出来，人是有罪的，没有办法去达到神的那个标准。所以这就是哪个？这就是在罗马书里面所讲的，罗马书第三章所讲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呢，大家还记得吗？第三章第十九到二十节，大家罗马书里面这段经文非常非常有意思，它其实对这个当时所立的这个律法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诠释，让我们明白神为什么去立这个律法，而在这个律法人又能达不到这样一个律法，达不到我们还要神还要立这个约。这个我来给大家读一段啊，罗马书第三章第十九和二十节怎么说的？他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所以律法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西奈山之约啊，所谓的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可以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注意啊，这句话说出了西奈山说这立这个约的一个最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叫人什么？叫人知罪。因为他立这个法，没有一个人任何一个人标准可以达得到，所以说呢，他通过这样一个律法的制定，让人能看出来，显示出来，来显明你的罪是什么。而且通过这个以色列人这样一个循环，让人可以看到你怎么样。因为神上一场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了神的公义，神的圣洁，是不是？上次给我们分享过。所以说呢，人都在神的震怒之下，所以说这就是刚才说的呀，好让个人塞住你每个人的口，让仆视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这就是罗马书的诠释，这是罗马书对于西奈山之约的或者这个律法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诠释，让我们明白神为什么会立这样一个标准， 因为他要显明神的公义，要显明人的罪，要让你知道罪，要让知道一切这些都在神的震怒之下，因为神是公义的，是圣洁的，他不允许一个什么，一个有啊有悖逆神的人，有罪的一个人，可以不在神的公义之下，不在神的审判之下，要显明人的罪。但是刚才我们说分享的，从西奈之约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新约，在这么长的历史里面，我们刚才说了，犹太民族都处于这样一个循环里面，但是有一个时期啊是例外的，哪个时期呢？就是在大卫王和所罗门时代是例外的，也就是在南北以色列在分这个国家分开之前，在这段时间，大卫呢，在大卫王朝里面，我们知道在大卫里面是啊，你们可以去看第撒母耳记第七章啊，神说好的话，他什么世世与大卫同在，让大卫什么无往而不胜，所以建立了大卫的帝国。后来一直到最达到顶峰的时候是什么？就是所罗门时代，所以这才有所谓的大卫之约。大卫之约，我把它在这里也是有很长的篇幅，但是在这里我给它提取出来两句话啊，在哪里呢？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啊第十六第十三节有这样一个话，我给大家念一下这段约的内容是什么。第七章第十三节说：“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这说大卫啊。他说他必为我的名来建造殿宇，我们知道大卫建了圣殿是吧，我必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好，第十六节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他的家不，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这就是著名的大卫之约的核心的内容，就在这儿。我们说大卫王朝确实非常强大，一直到所罗门时代可以说当时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大家再去看列王记，我们去看发现在所罗门时代结束以后，以色列人怎么样迅速都分成了两部分，一个是南国犹大，一个是北国以色列，是不是？后来呢，历史告诉我们什么？北国在主前第722年灭亡了，犹大在后面晚一点，在586年也灭亡了。那我们这有一个问题了，神在这里说的大卫之约怎么样兑现了吗？没有兑现，是不是？神在这里说的明明说大卫说你的国度要永远，是吧？我要坚定你的国度直到永远，可是呢几十年以后没了。我们的神怎么样好像说话不算数了。其实到此为止，到旧约，我们如果说把我们的信仰停留在这个地方的话，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出来了。你当初呼召亚伯拉罕出来，你说亚伯拉罕，我要分别你为圣，要不让你做我的子民，我让你做多国之父。如果说这样的话，我们理解还可以理解的话，因为亚伯拉罕确实从他那里面分出了很多分子，成了很多国家，如果说还可以理解的话，可是呢到西奈山之约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全是我们受管教，全是我们受磨难，是不是？好，你给我们大卫所立的这个大卫之约，说你要坚定他的国度要到永远，可是我们看到几十年以后国家灭亡了，以色列整个民族怎么样不是灭亡了，是被他们怎么样被其他民族给搂到丹伊里去了，不知道溜到丹溜到什么巴比伦去了。我们在上一前几天我跟大家一起分享丹伊里书的时候讲过这一段历史，是不是？那你这个神是怎么我可信的呢？其实神知道我们人的软弱，神的话永远会成为现实，是永远不变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在犹太民族最最困难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我们都会有这样的问号，我们就会有这样的问题， 你想想那些犹太人，他们亲身经历民族的怎么被掳，亲身经历他们民族所经历的这些苦难，他们没有问号吗？他们是有的。所以神呢，就借助于他的先知，其实在以色列民族的历史最痛苦的时候，其实就给过他们新的应许和新的预表。神在耶利米书就告诉他们是这样说的啊。如果说你有圣经的，你可以看，我不知道我们周报里面打没打啊。一段经文是这样子，是在耶利米书第31章第31到第34节，我可以给大家念。耶利米书啊，这我大家，你们看了耶利米书，你知道那是以色列民族是遭受很最痛苦的时期啊。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居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小到大都必认识我。注意这句话，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看，在以色列民族去走过最困难的时候，神都通过他的先知要预言说，我要怎么样给你们另立新约，而且这个新约是什么？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赦免他们的罪，不要再纪念他们的罪恶。哎，如果刚看这句话，好像神是不是把我们的罪恶忘记了？是不是？神不会忘记我们的罪恶，神不会忘记我们的罪。可是这好像忘记，神要忘记我们的罪，好像给他的圣洁公义又像违背的，是不是？那怎么办呢？我们后面看啊。好，同时在耶利米书所讲的这一段预言之后，还有一句话是在什么呢？是在以赛亚书第59章，神说了这句话。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你还是说啊，所立的约乃是这样，就是说我要给他们立的新约乃是这样，什么样呢？我要加给你的灵，注意啊，他说我要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立你的口，也不立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其实通过这个先知啊，在给以色列民族一个安慰，你们并没有被神所遗忘。是的，你们的行为确实在神的律法之下显出你们是有罪的，确实你们是在神的震怒之下，但是神的成就的计划就要实现，正在实现。神说，我要给你们立一个新的约，而且这个约要什么？要透过我说加给您的灵来传给你们的话，让你们能明白。所以说我们在读新约的时候，我们再去看，反过来看耶稣基督到来以后，耶稣基督所做的一些事情，耶稣基督所说的一些话，让我们看到和旧约，我们和刚才所看这几个旧约像矛盾，我们不理解这些问题，一一都解决了，是不是？大家还记得施洗约翰出来给耶稣基督施洗的时候，当时有很多人去用水去施洗，约翰说了一句话，他说今天我给你们是用水洗，马上后边那个要来的要给你们用什么？用灵与火来施洗，是不是这样说的？好，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26章，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耶稣基督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拿起杯来，我们每一次啊吃圣餐都会读这段经文。耶稣基督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喝这个啊，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 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个日子。我们对照我们刚才所看的经文，基督拿起杯来说，这是用我的血为你们所立的新约，是不是？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也讲了这个，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给你们所立的新约。刚才我们读的耶利米书是什么？耶和华怎么说的？说我要给你们重新立一个新约，是不是？你看这两段经文是不是对应起来了？如果说你对于这种经文的理解还不完全的话，我们再来看保罗第三章第22到24节，把耶稣基督所拿起杯来立的这个约，又更这个行为又做了一个更加全面的诠释。他怎么说的呢？罗马书第3章第20节说，这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要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都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罗马书这一段经文就把耶稣基督所说的用他的血所立的这个新约的一个意义给诠释了，给解释了。而且还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基督还说过一段更重要的话。他说什么？他说我来啊，不是要废掉那个律法，就是原来在西奈山你们立的那个约，不是说要把那个约废掉了，而是什么？而是要成全它。因为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就是照天地都废去，律法上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我们把这些经文对照出来看的时候，我们再来去看，我们就知道神就是耶稣基督所用他的血所立的这个新约，就是在耶利米书耶和华所说的他给犹太人所立的那个新约，和他的子民所立的那个新约。而且为了来加强我们所刚才所说的这一段的应许的对应啊，我们说在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12章还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不管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还是为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引于一位圣灵。而且在以弗所说呢，更加清楚的来说什么呢？你们既然都信了基督，既然都信他，所以你们都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你看，新约是由耶稣基督用他的血所立的，而且这个约，新约的一个印记是什么？就是有圣灵的印记。这个圣灵的印记不是我们旧约里面亚伯拉罕所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那个约里面所用的一个什么隔离的那个记号，而是用什么？用圣灵的洗，圣灵的印记来代替了。有人又说了，那这个好像跟这个救赎啊，好像这种关系就是好像还可以理解，因为我们再看耶稣基督是的，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样一个救恩，我们因着信啊，我们就可以得救了，神就成就了啊，他的救恩，神就成就了我们的救赎，他的救赎是吧？我们在神的里面可以因着信耶稣基督，可以与神和好了。好，但是有一个问，另外一个问题，但是说还是那个大卫之约呢？大卫所应许那个国度在哪里呢？如果我们再去看启示录第7章的时候，第11章是吧？有个这样一个话，他启示录第7章说的是这样的，他说那第7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再看这段经文，我们才知道，哦，原来耶稣基督才是大卫之约所应许的那个永远的国。所以你看这段经文，启示录第11章这段经文就和 我们所刚才所分享那个大卫之约所说的那个永远的那个国度去对应起来了。所以只有耶稣基督的国才原来才是神所应许的那个永远的国度，而神的选民也从原来那个以色列那个选民而扩展到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外邦人。这就是哥林多前书说的，不管你是希利啊，那希尼利希尼犹太人，或是这个希利尼人，已经扩展到外邦人。所以说，又怎么样？我们刚才所分享的这些经文，让我们所看到神的救赎的一个过程，是不是？从神的呼召之约到什么叫神的律法，在西奈山颁定律法，让人看到神的圣洁和公义，同时看到人的罪性，是不是？然后呢，再看到神所应许的那个永远的国度，到新约里面耶稣基督来，基督所说的话，基督所成就的事，借助于刚才我们所分享的罗马书啊，借助于刚才我们一起啊所分享的这个以弗所书，让我们可看到耶稣基督就是神所预备的那个救赎。任何一个人，不管你是哪个民族的，只要因着耶稣基督，你就可以怎么样，在神那里你的罪就会得到赦免。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以后呢，以上分享我们再来看我们今天所读的刚才所说的哥罗西书第二章，我们再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这段经文就不用再解释了，是吧？刚才我们刚开始读的哥罗西书第二章，我们再来去看，一切都很显明了，是吧？我们再来看啊，第二章第四页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就是说在基督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是什么样的礼啊？是圣灵的，说我们说受的是圣灵的那个洗和火的洗，是不是？乃是基督使我们脱去肉身一切的割礼，我们就不用再守旧约里面那个所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所立的那个割礼的那个约了，是不是？也就是用圣灵的洗来代替了割礼。第二句话说，你们既受洗与他埋葬，也就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呢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这段其实话也就告诉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而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你也就与基督一同死一同活。也就是说，我们在灵里面，我们在信基督之前，我们的灵向着神是死的，但是也因着我们信基督，我们在灵里面向着神又活了过来，我们的复活是指这个。你对神的话有感觉了？因为我们不认识基督之前，我们感觉我们自己好像是最大的，我们知道所有的东西，我们不需要任何人，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之下。但是当你因着基督，你灵里复活以后，你对神的话就有感觉了。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有感觉了，你就有安慰，有鼓励，有喜乐，有盼望了。当你不认识神的时候，你读圣经，你感觉到一切好像都是在讲故事，你对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个神耶和华，你觉得他做了很多事情莫名其妙。但是当我们认识基督的时候，你的灵向着神活了过来，你就有感觉了。好，第十四节还说的话，他说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又爱意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搂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在这里保罗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说什么？他说那个律法写在那立在那里，刚才我们给大家讲了，那个律法是要显出我们的罪的，是不是？就好像你的罪啊都被写了一条一条的怎么样，写在一个板子上面，但是因着一信耶稣基督，这个记录你罪的这样一些罪的这些纸条的都被撤去了，撤哪去了？被钉在十字架上，一同 因为耶稣基督被埋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再来看，在启示录里面，在讲百色那个大宝座的审判里面，讲了有一段话，他说什么？他说那个时候将到的时候啊，就会有个什么，神的圣卷被打开了，好像每一个人在那个圣卷里面都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罪案一样的，知道吧？就像法官一打开一个罪案，每个人一条一条，你一个罪案，每个人都一个条子。而因着耶稣基督的这些人，他的罪案怎么样，就被撤去了，就不再进入罪案了。因为你在神那里怎么样，算为义的义了，因着信耶稣基督。所以说，我们如果我们参加查经班的人，可能就会，我们一起读到第一章的时候，这哥罗西书啊，哥罗第一章第二十二节，他说了这句话，他说：“但如今你们借着耶稣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就是说的这个，将来在那个白色宝座的审判之前，你的罪案呢，写的那个纸条的就被撤去了，你就可以什么，因着因信称义，可以被带到上帝父的面前来，这就是神的救。所以我们再来看这段话啊，它其实如果你我们看到刚才所讲的旧约里面的这些几个约，然后看到刚才我们读的这样的话，你现在就应该明白神的救赎是怎么样一个过程。其实神不仅仅而把你带到他的面前，仅仅成就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救赎，神还赐给你一个很尊贵的身份。神是给你一个尊贵的身份的，在彼得前书的大家里面都知道，老基督徒都知道一段非常重要的话，在第二章说什么？说你们是什么拣选的族类，是什么君尊的祭司，你们是圣洁的国度，你们是属上帝的子民。所以不仅仅是你就在天国里面了，而且上帝给你一个非常非常尊贵的身份，你是有职分的。弟兄姊妹，神看你是宝贵的。上一次想不想来的这边人都会知道，我们一起分享了神的圣洁，神的公义，我们还讲到神的爱。神爱你，他最后不但要救赎你，还要给你一个很尊贵的一个身份，你是君尊的祭司，你要在那个圣洁的国度。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说你还没有认识基督，基督已经向你发出了邀请，他让你要去到他面前来。耶稣基督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在什么，在这个路加福音，他讲了一个什么宴席的比喻，是什么？说一个主人要邀很多人去吃饭，是不是同赴他的宴席？可是呢，很多人就说我忙啊，我家里还有地要耕，是不是他家里还有其他事情要做，不愿意去赴席。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上就是这样子，神透过圣经其实向我们发出了邀请，他让我们到他的里面，到基督里面。我们上一次就在分享在基督里面，因为神一切的丰富都在他的里面。我们不要感觉我们在这个基督的外面好像这个世界挺好玩，好像你看这个风景也很好，这个气候也很好，你觉得很狭义，是吧？在湖边走一走啊，吃点好吃的好像很好。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在基督里面，你会领受更加丰富的东西，那里才是真正美好的。因为神的一切智慧一切奥秘都在基督里面，神邀请你赴来赴他的宴席。我们每一个人是残缺的，我们每一个人是不完整的，但是神看你为宝贵的，他不认为你是那么没用的，因为他爱你，他看你是为宝贵的一个器皿。这段话我再给大家一段分享经文 啊，你可以看到它其实也是一个预表。我们说在神学的这个神学里面，它有一个观点，就是大卫啊其实是预表耶稣基督的，知道吗？刚才说大卫之约，神应许大卫，是不是？其实不是应许大卫，其实什么？我们看到十字后面是，我们说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是吧？其实最后成实现的这个永远的果子，呈现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所以大卫呢，其实他是预表基督的，是预表苦难中的基督。而所罗门，其实是很，也是我们说大卫之约不也有所罗门嘛？所罗门帝国是最辉煌的时候，其实所罗门也预表的是耶稣基督荣耀的基督。所以我们再来看下面这段经文在什么呢？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一起打开啊，在撒母耳记下第九章第五到第十三节，这段经文比较长，但是我希望大家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大家可能平时啊，我们把它当成一个故事去读了，但这里面它一个很好的一个预表在里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啊，撒母耳记第九章第五到第十三节，我来给大家一起读啊。撒母耳记下第九章第五第十三节，于是大卫王打发人去，从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招了他来。这个时候是什么呢？大卫啊，这个时候建立了大卫王朝，他的前身是什么？我们说以色列的王是谁啊？是扫罗，是不是？所以扫罗这个时候已经死了，对吧？那按照一般的人的观点，我讲稍微讲一下背景，那什么，他把前面那个王推翻了以后，他是最荣耀的。一般我们按照我们人类的做法，什么，那把前朝的那个他的所有的家丁啊什么，是不是要杀掉或者关起来禁起来，对吧？但在这里面我们看啊，他讲了这一段故事，就是他说这个大卫王就打发人去什么呢，要到谁啊，要把扫罗的那个儿子啊到他家里去，把他的家里人啊都带来。他说的这段话是这个意思。好，第六节说，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斯来见大王，伏地叩拜。大卫说，米非波斯，米利波斯说，仆人在此。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丹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给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米利波斯又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的来眷顾。王招了扫罗的仆人西巴来，对他说，我已将属扫罗和他一切的家产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你和你的众子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斯耕种田地，把所产的拿来供给他用，他却要常与我同席吃饭。西巴有十五个儿子，二十个仆人。西巴对王说，凡我主我王吩咐主人的，吩咐仆人的，仆人都必遵行。王又说，米非波斯必与我同席吃饭，如王的儿子一样。米非波斯有一个小儿子名叫米迦，凡住在西巴家里的人都做了米非波斯的仆人。于是米非波斯住在耶路撒冷，常与王同席吃饭，他两个腿都是拐的。说什么？说是扫罗王有一个孙子，这个时候呢是两个腿都是拐的。大卫当了王以后怎么样，把他这个孙子叫过来，然后把他的佣人也过来说，你要继续的把扫罗家的田产所有的都归他这个孙子，你们要照样来伺候他啊，要归他所用，而且我要与扫罗的这个孙子一同来吃饭，常常一同吃饭。这在讲什么？我们要看的时候可能也当故事一样，大卫不错是吧，对前任的那个扫罗王不错，对他的家人，其实正在讲一个预表。扫罗最在大卫当王之前，扫罗什么是前任的以色列王，他是怎么样，他是抵挡大卫的，是不是？我们说大卫其实是预表基督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在信主之前，我们是抵挡基督的，知道吗？我们是与基督为敌的。但是神怎么样原谅了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大卫怎么样，大卫原谅了扫罗的那些子孙，尽管他的这些子孙怎么样非常的不完全， 双腿怎么样，还是个瘸子，瘸子表示他是不完全的，他还常与他吃饭。你看他的孙子怎么说，他说我像什么，我像石斗一样，你是个王啊，最荣耀那个时候最位高权重的王啊，那个时候你最有权势的时候啊，你还这样来看顾我，我真的受用不起啊，是不是？他孙子是不是这样说的？那大卫怎么说？他说不，我要为你的父亲的缘故，我要什么？给为你父亲原来的缘故，我要施恩怜悯于你，你要常常与我同吃，来赴我的宴席。弟兄姊妹，让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基督发出邀请这些人来赴他的宴席的时候，那些人是什么？能算什么？那些人不算什么，他是神怜悯他们，神要施恩于他们，尽管你是不完全的人。弟兄姊妹们，也许你还没认识基督，但是你知道你在神的眼里面你绝对不便宜，你绝对是一个贵重的器皿，神在你身上都有他美好的计划，可能你还没认识他，但是有一天在神的时间到的时候你会认识他。你虽然不完全，就像他那个孙子一样，我算什么，你居然来怜悯我，但是神就是要怜悯你，他就是这样的爱。所以当神的怜悯到的时候，你必然会认识他。好，对于我们的很多的信徒，我们信了很多年的人，我们分享了前面这一段经文，我们前面的这些信息，可能对你们来说都是老生常谈了，因为很多的牧师给我们讲了多少遍了，是不是？是啊，我们知道神的救恩就是这样啊，我们可以看从亚伯拉罕之约到西乃山之约到大卫之约，应许最后是恩典之约，新约可以说是一个恩典之约，是吧？让我们看到神的什么这个救赎的完整啊！我们每个人是要信耶稣基督，最后这是我们的重点，我们每个人都什么都得救了，我们都将来都可以把我们的罪案撤去了，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了，是不是？这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你的信仰到此就结束了吗？神的救恩是不是就这么多？新约所启示的这个恩典之约是不是就到此为止了？我们说没有，因为在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的一个成圣。我们刚才讲，我们与耶稣基督同死，我们与耶稣基督同活，这个同活就表示了我们灵里面要向神怎么样活了，我们向神的话我们有感应了。我们说你跟基督在一起，我们上来说了要在基督里面，你想你在基督里面是什么？你是跟基督是在一起的，基督从死然后复活了，然后我们呢不可能死了吧，然后不活吧，我们要活的。但是你要如果活的话，你还会死吗？你没有死了，要活就你就活了，你明白？你一活了以后怎么样，你就没有那个死了那一部分，就没有了，不能我这个身体好像我这一块是活的，这边是死的，那是半身不遂了，是不是？所以这就是我们生命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课题，叫什么？基督徒的成圣。这也是我们上一次讲的时候提到了一点，基督徒的成圣，这是很多现在普世的教会所忽略的一点。我们不仅仅要讲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还要讲悔改，我们不仅仅是要讲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还要讲我们的成圣。所以这是我们下一节下一次课我们一起给大家分享的内容啊。如果我下次还有机会的话啊，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另外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基督徒的成圣。好吧，今天的信息就到这，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我们感谢你怜悯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我们感谢你看我们这些罪人，看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在你的面前为宝贵。主啊，你是那样的爱我们， 主啊，你可以差遣你的独生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给我们所具备这样一个救恩。但是我们常常还不认识你，我们常常在认识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常常软弱。当我们面对着生活中各种各样的诱惑的时候，我们常常变得忧郁。主啊，你就来帮助我们，你看护我们前面的路，你继续的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你自己向我们来显明，透过你的话语来向我们显明你的旨意，让我们明白，主啊，你在我们身上都有美好的旨意，让我们尽早的来认识你，也让我们真的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有能力从你那里支取力量来为你来做光做眼。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